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查考完雅歌里的第一首情诗，描写男女主角两个人初次相遇的时候怎样一见钟情，并且互相倾诉爱慕对方的情意。我们接下来继续查考第二首情诗，经文在雅歌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主要写到这对恋人渴望重逢，以偿夙愿。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在第一首情诗里边并没有提到这对恋人分开，为什么现在会突然间渴望重逢呢？有圣经学者认为，雅歌这卷书的写作并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编排的，所以第二首诗的情景不一定跟在第一首诗的情景后面。其实诗歌书不是历史书，所以不要求必须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来编排。每一首情诗都有它独特的意境，就像诗篇里边的每一篇诗都可以拿出来独立查考。在第二首情诗里边只有男女的对唱，而且女主角还是主唱者。最开始的二章八到九节描写了女主角渴望见到她的良人。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女主角首先表示她正在屋子里边等待情郎来，结果就听见情郎的声音，又看见他穿山越岭而来。在这里用翻山越岭来形容，情郎也是急切地想要见到女主角。如果是现代的人，可能就会形容情郎飞车而来了。在这段话里，女子用羚羊和小鹿来形容她的良人。羚羊的体态非常健美，跑起来非常快速，小鹿就长得活泼可爱。女子用这两种动物来形容良人多么俊美又多么充满活力。窗棂是古代用一根根木条做成的窗户，女子描写她的情郎从女家的这种窗户往里边窥探，表示心情非常急切，想瞄一眼正在屋子里边打扮的佳偶。换了是现代的情侣就不一样了，现代的房子窗户不但装上玻璃，还挂上窗帘，不太容易往里边窥探。不过也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利用手机互通短讯。不过说真的，雅歌所描写的比较诗情画意。接着的十到十三节写的是女主角在回忆男主角曾经对她说过的话。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女主角回忆起良人曾经形容她很美丽，也曾经呼唤她快快预备好跟着一起去野外踏青。为什么良人这么急切地催促呢？在十一节解释了，是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冬天和雨季，当时的以色列国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那一带冬天是下雨的季节，不太方便外出。良人说，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也停住了，正是出外游玩的好时机。在十二节，良人还描绘出他们将会欣赏到一幅鸟语花香的美丽情景。初春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野外盛开着各种颜色的百合花，非常艳丽，而斑鸠是一种候鸟， 每到三四月的时候，他们就会飞到巴勒斯坦，叫声响遍原野。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写着，主耶稣曾经利用那个地方的百合花和天上的飞鸟做食物教材，来教导人不要为衣食忧虑。在雅歌这里写着，所罗门王邀请他所爱的女子把握时机，一块儿去欣赏良辰美景。在十三节里提到无花果和葡萄，对以色列人来说象征着平安福乐。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就曾经描写，在所罗门王统治的时代，神的子民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表示当时国家富强，人民也过得安乐。而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竹子来代表平安，竹报平安，又用牡丹来代表富贵，花开富贵，或者用松树、柏树来代表长寿，松柏长青。我们从女子回忆起情郎邀约她的时候说过的话，来发现男女相恋的时候都懂得把握时机来培养爱情，等到结婚之后可能就随随便便错过时机了，以致感情渐渐冷淡了。有句话说，夫妻要相敬如宾，是来宾的宾，不是冰冷的冰。接下来的雅歌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就是描写男主角渴望见到佳偶的心情了。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在前面的一章十五节里，良人曾经形容佳偶的眼睛像鸽子眼，表示她的眼睛很美丽，眼神很柔和。现在良人描写佳偶像鸽子藏在磐石穴中，乍看之下好像是说女子在躲避她的情郎，其实不是，这是在形容良人迫切地想快点与她的佳偶相聚。所以当女子在屋子里边打扮迟迟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让她觉得女子好像隐藏起来了。良人还赞美女子的容貌美丽，声音柔和，他希望女子快点出现跟他谈话。在二章十五节里的葡萄园象征爱情，而葡萄正在开花，就表示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达到了最高潮。在旧约时代，狐狸通常被认为是会破坏农庄或者偷吃农作物的狡猾动物，在雅歌这里用它来代表破坏爱情的事物。这一对情人很有警觉性，他们会留心除去破坏他们之间感情的事物，可惜有不少的夫妻和家庭缺少这种警觉性，因此遭到外来的破坏都不自知，也没有防备，这对我们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的提醒。在雅各书四章七节那里教导我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抵挡魔鬼就类似雅各这里所说的擒拿狐狸，我们需要对撒旦的攻击保持警觉，并且随时随地除去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事物。